开示，可以升起我们的这种大上品的心。所以我们在皈依的时候，我三皈依的时候就能够到上品的界体。好，我们看到临时开导的这个内容，我看到第一段，若至此时正须广张示导发界正中，不得但愿起上品心，则受者知何事上品，徒自往问，今博士相貌离世未必送闻。若至此时，这个整个仪轨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正须广张示导发界正中，这个时候就应当啊需要广张广泛的这个开显各种善巧方便，那么示导这个引导这个引导凡夫的心，那么作为这个发起这个戒体的一个正宗，就是说通过这样子的开示广泛的善巧方便的一种引导的开示，那么使一个戒子能够升起这种上品的心，那么这个叫做发戒的这个正宗。那么这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一个凡夫众生啊，这是一个在家的情况，虽然经过前面的不断的练习，但是毕竟这种有时候我们这种过去的习气啊太重，烦恼太重，那么我们的内心的这种烦恼的境界跟上品这种菩提心的境界差距得太远了，我们的心啊平常被这五欲六尘蒙蔽了太久，所以我们的心就好像那个蛋壳里面那个蛋一样，蛋壳你看那个蛋壳里面那个这个鸡蛋啊，外面被蛋壳包住了，很硬啊，敲都敲不动，那我们这个心就像被蛋壳这个那个蛋壳包住一样，被五欲六尘的这个五欲六尘境界所蒙蔽了，所以我们要发起道心有时候不容易，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透过这种善巧的开示，那么使我们的心然后那个心啊那个道心能够发起来，那善知识就好像把我们心中的蛋壳把它打破一样，我们才有办法发起上品的心。所以不得但愿起上品心，不可以说这个戒师啊不能说在受戒的时候只是说告诉说要起上品心，就说这么一句话而已，则受者知何是上品因为他这个受戒师只是告诉戒子起上品心的话，那么受戒的人他哪能够知道什么是上品心呢所以说徒自往问不过是白白的说所以说博士相貌临时未必送闻所以现在呢略略的来显示这个发心的相貌发上品心的相貌，但是在受戒的时候临时受戒的时候呢未必一定要照着这个文字来诵念，不一定要照着这个文字来念就是以种种不同的善巧来为这个戒子开示看他根基，应当广说就广说，应当略说就略说，一个老参的话就是稍微略说提示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一个初学的人就广泛的为他开示那这个是说明缘起为什么在三皈依之前这个戒师还必须要开示的道理。好，那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好，下课休息十分钟。好，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十七面倒数第二行，十七面倒数第二行。那我们刚才第一段的当中我们说明为什么要临时开导这个缘起，缘起说完了，接着第二段开始我们说明这个开示的内容。那开示的内容的话呢分为三大段，那么第一大段的话讲到这个能缘的心，就是说我们在受三皈依的时候首先要发起这种上品的心，那么这个上品的心是什么样的这个内容，我先讲到这个心。那么第二段呢再讲到说这个上品心它所缘的境界，所缘的境界。好，那第三段结论。好，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讲到这个能源的心它是什么样的量，那么怎么样的发起。因预言善男子身界上善广州法界当发上心可得上法，今受此戒未去宁桓国向三解脱门成就三俱戒令正法久住等，此名上品心。那就是说明这个上品心的内容首先呢、先讲到上品心的重要。善男子这个戒师啊先招呼这个戒子说啊，善男子啊，这个五戒这五戒或者八关斋戒也是一样这个五戒的话呢它是身戒上善它这种圣身微妙的这个戒法，那么上善上这种殊胜的这种善法， 那么因为这个五戒的内容呢，它是超过一切世间的善法。那么为什么呢？我们以前讲过，因为五戒这个戒跟世间善法不同，就在于两大差别。第一个骗该，第一个有妖习事，第二个骗该生禁。先讲第一个呢，这个有妖习，这个第一个有妖习呢，妖习誓愿，好，妖习誓愿的，为什么说第一个妖习誓愿呢？就是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我们会发起这种无上的菩提心，那么纳受这个戒体的种子。那么同时那个骗该生禁，那么我们这个上品的心，它所缘的境界，也是十法界有形无形的境界。所以说这个戒的本体，那种种子的本质呢，它跟善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登坛的时候有这样的妖习誓愿，有骗盖甚至这样的做法，所以说它未来种子在面对一些的境界的时候，自然的任运能够产生一种防卫之恶的功能。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我们发心为了断恶修善，断恶修善度众生，好，那为了要成就佛果。那么因此之故呢，未来我们修这些不杀生等等的善法的时候，它可以引导我们到达涅槃，而世间的善法就没有。第一个，世间的善法它没有这种无作的力量，它不能够任运的升起防卫之恶的功能。我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想，哎呀，我今天我不抽烟，那么我虽然是想起了这念心想不抽烟，但是明天看到烟，我的手是还是会痒啊，还是想抽。但是有戒，有戒体就不一样，今天我们说不杀生，那么第二天我们看到染污的境界，我们纵然想造杀生，但是这个戒体会发生一种抗拒力量。所以这第一个，这个它没有这种无罪的力量。那么同时呢，世间的善法不能够引导我们到达涅槃，因为我们当初在造这个善法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要说想要成就佛果，那么所以它也没有引导我们到达涅槃的一种力量。但是戒就不是了，戒有这两个力量，所以它这种上善超过一些世间善法的这种力量，殊胜的善法。那底下就是说明为什么它是一种上善，因为广州法界，因为它这个发心的时候是骗十法界，所以呢当发上心可得上法。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戒体呢？应当发起上品的心，才可以得到上法上品的这个戒体。好，这说明这个戒体得到上品戒体的这个重要性，它是身戒上善。那么接着呢，第二个讲到方法，今受此戒，为去涅槃果，上三脱门，三解脱门，成就三具戒，好，令正法九度等。就是说，我们在登坛的时候，我们上次有讲到，我们要发起自利，那么利他护法的这种心。那不管这个，我们回到那个前面那个文好了，14页的文哈，就说我们今天发心要成就三具境界，去三解脱门，正受涅槃。那么这样因呢，同时回向给自利利他护法，那么这样的发心的话呢，就能够构成所谓的这个上品的心。好，那么就是这个涅槃，它这个果就像一个功德这个宝所，大功德具的这个宝所。那么要到达这个涅槃果这个宝所的话呢，必须要有个门，偷这个门槛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宝所。那么这个门的话就是三解脱门。好，那怎么样到达这个三解脱门？必须要有个路，有个道路才有办法到达这个门槛，然后进去这个宝所。那么这个路呢，就是这个三聚境界。所以透过三聚境界的路，我们可以接着呢，可以看到这个三解脱门的这个门槛。那跨过这个门槛的话，我们就可以到达涅槃果这个宝所。好，那我们发心，好，这个在受戒的时候断恶修善度众生，发这样心。那么同时希望发这样心的话，能够成就三聚境界，那么入于三解脱门，那么结果成就获得这个三生的这种果报。好，那么这样子的做法呢，这样子的从因到果是为了自利，为了利他，为了护法。这个详细的情况我们上次讲过了哈。那么呢，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发心的话，就是构成所谓的上品发心。好，我们接着回到17页的正文，就说为趋涅槃果，成就向三解脱门，成就三聚戒。好，令正法九度等。那么令这个等的话，就是指利他。好，前面有自利，还有令正法九度，那么等就是利他。好，那么能够这样子的发心，就称之为上品的心。好，那么当然这个 除了借势的开导之外，我们平常在受戒之前就要好好的练习了。好，我们接着看到下一段，讲到所缘的境界。那所缘境界的话呢，首先讲到这个所缘境的这个量。是为开广汝怀者，有尘沙戒法住汝身中，终不以报得身心而得容受，因发心作虚空量身，方得受法界善法。讲到这个所缘境的这个量，是为开广汝怀者，就说我们前面虽然发这个心，但是有时候凡夫的心呢要发起不容易，所以接着呢我们必须要圆广大的境，透过我们圆这个广大境的话，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量打开，开广汝怀，为了帮助我们的这个心量这个胸怀能够打开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圆施法界这广大的心。好，底下接着说，由尘沙戒法住汝身中，终不以此报得身心而得容受，因发心作虚空量身，方得容受，方得受法界善法。尘沙戒法就是我们说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我们所缘境是十法界的这个一生二报的这个法。那么这个一生二报的法，过去是我们造罪的境界，那么今天因为我们这个上品心的推动，所以相反的这个我们过去造罪的境界反过来就变成我们修善的境界。那么这样的境界有十法界一生二报的这么多的法，所以就称为尘沙的法。那么这个尘沙的法过去是我们造罪的境界，这个时候反倒成为我们断恶修善度众生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就称为尘沙的戒法。那么我们今天沿这样广大的境界，所以将尘沙的戒法注入我们的这个身心当中。那么当然这个尘沙的戒法这么广大的境界，十法界的量啊，绝对不是我们这种有漏的这种火爆的身心而能够容受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发心做虚空量身，所以发心做虚空量身，就是我们应当观想说我们的身体啊也让这个身心啊一样遍满了十法界，跟虚空一样的广大。那么这个时候才有办法成就广大的身心来纳受这个十法界的这个善法。因为这个你所缘的境界是非常广非常宽广的，当然你这点能缘的这个身心也要非常宽广，才有办法纳受这样广大的这个境界。所以第二段接着证明，以这个论来证明，故论云，若此戒法有形色者，当入汝身做天崩地裂之身，是非色法故，令汝不解。所以在论里面就说啊，这个若是这个戒法，你我纳受这个戒法它要是有这个形象，有这个颜色，就是它有占它的它有占据一个空间的话，那么十法界的这个善法纳入我们身心当中啊，应该做天崩地裂的声音。为什么？因为这个量实在太宽广了，遍满十法界，那我们这个身心怎么可能容受这么广大的境界？我们纳入我们身心的话，要是它真的有形象的话，有占有空间的话，纳入我们这个身心，那我们身心呢、应该做我们这个色身呢、应该做天崩地裂爆裂的声音呢，因为那个量那么广。那么由于它不是色法的缘故，所以我们不觉察。那么虽然不觉察，但是并不是没有，只是因为它不是色法，所以我们令我们不觉察。但事实上我们透过如法的这种观想，确实我们将十法界的善法纳入我们的身心当中了。所以底下第三段结劝，汝当发警悚意，发上品应众心。所以我们应当第一个发警悚意，这个警就警策，这个悚啊就是畏惧。所以警策啊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啊，在三皈依的时候纳受戒体的时候不要打妄想。那么悚呢，悚力畏惧的心，就是说我们害怕我们打那个时候打妄想啊，这个时候就不能够纳受这个如法的戒体上品的戒体。那不能纳受上品的戒体，我们未来的随行啊，不杀生等等的随行只是人间的善法而已，不能构成所谓的这种趋向涅槃的这种种子。所以内心感到畏惧，怕我们打妄想。这第一个发警悚意，第二个呢更进一步的发起上品的应众心，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纳受这种尘沙般这么样广大的戒法。好，这第二个讲到所缘境。第三段结论，因为汝作法只是如来所致，发得尘沙法界善法，助汝身心汝须知之。好，今天呢将要为你做法， 那么这个是如来所示的这个戒法，所以这个受这个戒体的时候，就是在你的心中啊发的尘沙般，以法界为量，这么样大的、这么样广大的这个善法，那么将这个善法呢注入到我们的身心当中，必须要知道，就是最后戒师在提醒这个戒子，我们今天依着这个如来的这个方、如来的这个教法，那么将法界的这个善法纳入我们的身心当中，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思维啊，这个难得因缘啊，要好好摄心，不要打妄想。好，那么这个是说明在受戒之前，戒师要做临时的开导。好，那么戒师开导完了之后，这个以二正纳戒体，这个是最，这个就是说在整个受戒仪轨当中最重要的核心的部分，纳受戒体的部分。前面的忏悔，前面包括的这个检责啊，还有这个忏悔，探公问善乃至忏悔，这些都只是前方便，来帮助这个受戒的人能够发起上品的心。那么当他的心、上品的心能够升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来正受纳受戒体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受戒的重心所在，要很注意。好，我们看到这个文，世超云：做法者，我摩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尽行受为五戒优婆塞，如来至正等正觉是我世尊。我们这个要三说。好，那么在皈誓、发起皈依的这个誓言、这个阶段呢、是纳受戒体的这个时候。那么在皈誓的时候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念这个文，第二个阶段就是拜下去的观想。我们先解释这个第一个阶段、诵念这个文，透过这个诵念的文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发起对我们三宝皈依、可养的心，那么这个时候进一步能够帮助我们发起广大的上品心、上品的菩提心。发起这个誓愿的皈誓，它有分为五句。第一句，我摩甲，第一个就是要自称己名，自己称自己的名字，这第一句。第二句呢，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是我们整个修行啊一个正式的依止的部分。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我们要将三宝作为我们这个皈依的这个境界呢？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在整个受戒的过程当中，乃至未来持戒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因地的修行，我们都能够得到三宝的这个加倍，所以我们就皈依三宝，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透过这个佛法的这种思维，前面讲的是三宝的功德，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三宝有大的功德，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因为不断的串习思维三宝的功德，因此之故我们对三宝产生大的信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登坛在受戒的时候，我们内心就对三宝产生一种通身靠倒的心，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除了因地里面求他们加倍之外，第二个我们为什么取三宝作为我们皈依的境界，第二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成就三宝的功德，还不仅仅是希望它的加倍。我们说的，我们佛弟子，我们皈依三宝，我们皈依三宝，我们主要皈依的境界就是法宝，这个灭谛，这个灭谛的涅槃的这个道理。那我们现在皈依三宝的目的，最终的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证到这种灭谛、实相无为的境界，也就是说，最后我们都能够成佛。所以我们今天皈依三宝，也是希望我们未来在持戒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以三宝的这种境界作为我们修行和持戒的一个目标，我们不断随顺这个三宝的这个教戒来做，那么果上我们也能够成就这种三宝的功德。所以我们在发起这个誓愿的时候，我们就要以三宝作为我们这皈依的境界，因为因地里面我们希望三宝的加倍，果上我们希望成就三宝的功德，所以我们要以三宝作为我们皈依的境界。那么我们透过这样，我们透过我们在受戒之前的不断思维串习三宝的功德，那么在这个时候念到这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诵念这段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啊对这种三宝的皈依的心啊，就发出一种很强烈的可养的心。那么接着第三句讲到尽行受，我们对三宝的皈依呢，是尽行受的。当然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时间长短可以自己调整，你如果说你也可以一天、两天、一个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你都可以自己调整。比如说我只是一天皈依三宝也可以，就一日 啊，为无界又活色，那就是这也可以哦，乃至半天都可以哦，不一定要进行受了哈。这个进行受这个地方是说明时间，你皈依三宝的时间。第四个呢，讲到我们皈依之后，而后的随行，以后的随行叫什么样的随行呢？讲到说我们以后呢为五戒又活色，我们以后随行就是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我们做五戒的又活色或者又活仪。当然这个五戒也是不一定的，我们后面会讲到你也可以受一分两分乃至三分四分，不一定要全部受都可以。这讲到我们未来随行的方法。第五句呢，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世尊。这个世尊的话呢，就是天人师的，就是说这个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引导，是我们的导师，其他的天人外道都不是我们的导师，只有佛陀才是我们的这个导师。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要不断意念着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意念他的功德，那么同时不断意念他，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想到说，我们应当随顺他的教法，那么好好的来发心，那么好好的未来来持戒。那么接着我们看到这个如来至真等正觉的意思呢，如来就是所谓的成如之道来成正觉，叫做如来。那么成如是道来成正觉，这跟我们凡夫就不一样。我们凡夫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人世间？因为我们的随业流转，我们过一生善业造得多，那我们就来到人天受报；我们过一生恶业造得多，我们就到三恶道受报。我们都只是随着我们过去的业力啊来牵引，那么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受报。像古人说这个人生酬业啊，你今天会有快乐的果报、痛苦的果报，这都不是上帝给你的，也不是谁给你的，就是你过去的业，你过去的业才感到到这样的果报。但是佛不是，成如是道来成正觉。佛陀他已经成就这种如是道，这种实相的境界。那么在这种实相的境界当中，他也不会只是安置在这个境界，他会不断的昼三时、夜三时观察众生怎么样得度因缘成熟，那么他就会依着这个众生的根基来，那么来到这个众生的世界来广度一切的友情。就像那个经典里面说啊，千江有水千江月，那么来到有情的世界，那么来示现种种的这个形象来度化一切的这个友情。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是随着他的本愿力，那么一方面随着他本愿力，一方面他依止这种不生不灭这种实相的离体，乘着如实道来成佛，那么跟我们凡夫来巡业来到这个人世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如来。那么这个呢，接着讲到至真。好，至真就是说体悟无邪，就是说其实到达，那么真的话就是这个真如实相的境界，就佛陀他已经亲证而且彻底的亲证这种实相的境界，不生不灭的这种离体，那么这叫至真。他已经很极为圆满了，再没有需要修行需要修正的，他已经到达最极圆满的，所以称为至真。那么等正觉呢，佛陀这种最极，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所证的这种最极圆满的这种功德呢，他跟十方三世的这个诸佛啊都是平等无二的，所以称为等正觉。那我们就是这样意念我们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功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视为啊这个师本师，我们本师啊是我们的这个世尊，是我们的大导师。那么因此是故，他既然是我们大导师的话，我们就应当随顺我们这个导师的开示，那么好好的来纳受这个戒体，那么那一心来求取这个上品的戒体。这个就意念我们的本师。所以在整个皈依当中的话呢，第一个阶段有五句，这五句啊每一句啊都要很认真的去如理作意。那发起誓愿之后呢，接着我们会拜下去，拜下去的话就要观想。那观想的话呢，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个附表，观想的方法。若约受五八戒言及三说三归誓而纳戒体，如下文所载。约着受五戒和八关斋戒来说的话，在三说这个三归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纳入戒体。那么 方法就像这个底下这三段文所记载。也因为在受比丘戒的时候，在受那个比丘戒的时候不是在三皈，他另外的做法，但是在五戒八关斋戒的时候是在三皈依的时候得到戒体。那我们看怎么样的受戒的方法。第一遍说皈誓时，法界善法有新业律，犯恶为善，悉戒重斩。这第一遍，这遍不是篇。第一遍我们说皈誓，说完了之后我们拜下去，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法界善法由心业力，犯恶为善，就是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观察我们这个上品的菩提心、就说你这个时候你思维我断恶，我修善，我度众生，那么断恶修善度众生的目的是为了自利，为了利他，为了护法。那么你这个时候就发起这种广大的这种愿力，那么广大愿力发起之后呢，以这广大的愿力来推动这个十法界的这个善法。那么十法界这个有形无形的境界了，那么十法界有形无形的境界，因为这个愿力的推动缘故，所以翻恶为善。过去是造恶的境界，这个时候反过来变成我们修善的境界，翻恶为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观察七界动转。那么这个十法界的这个有情无情的这个境界、被我们推动起来之后呢，那在大地啊动转起来，这个时候你观想这个一切的十法界的善法就像这个灿烂的云彩一样、在这个大地、从大地这个底下涌现出来、整个大地震裂，那这个云彩呢从大地底下、涌现到地面上来、遍满了整个大地、所以说整个过程就是，第一个你不要急着观想那个云彩啊，因为那个是次要的，最主要你要先发起这个上品的菩提心，我的第一个。那么你的上品的菩提心升起来之后呢，第二个你在想说以这个上品的菩提心来推动十法界的这个一正二报的境界。那么十法界一正二报的境界被你推动了之后呢，你在观想这一切原本过去造恶的境界反过来变成无量的这个善，无量的戒法。我们无量戒法的形象呢，当然它是无形无相了，但是为了表法帮助我们这种上品心的这种坚固，所以你就观想这个十法界的善法变成这个无量变的云彩，那么从大地涌现出来，大地震裂，那么从大地涌现出来，这第一番的观想。那么再看第二遍，第二遍说皈誓时，法界善法聚集空中如云如盖。第二遍再说这个皈誓完的时候拜下去，我们的观想啊，法界善法，因为我们这个心业力的这个推动是一样，那么沿着十法界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十法界的境界因为我们心业力的推动缘故呢，全部聚集在我们头顶上，如云如盖啊，七宝啊，这云彩啊，在我们头顶上如云如盖的盘旋，准备要灌入，这第二阶段。当然这个时候你仍然不断的思维断恶修善度众生，为了要自利，为了要利他，为了护法。你今天那个这个云彩为什么能够从地面上涌到我们的空这个头顶上空中，这主要的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广大菩提心的推动，才有办法把这个十法界的善法凝聚起来，推动到我们的这个头顶上。所以这个发愿啊，不断的意念断恶修善度众生，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阶段。第三阶段呢，第三遍说皈誓时，法界善法从空中下注入身心，充满正报。第三遍说这个皈誓完了，我们拜下去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断的意念断恶修善度众生，发起这个上品的愿心。那么依着上品的愿心，我们观想这个愿心的心力的推动，这个法界的这个善法，如云如盖的这个善法，从我们顶门灌入，然后贯穿到我们这个脚底，我们这个果报体啊，充满了这个十法界的善法。那么同时我们可以观想我们的业障啊，就像黑水一样从我们脚底下这样流出去，这个时候我们就正式的纳受了这个佛的这个戒体，充满了这个正报的身心了。透过这个三遍的观想，主要都是这念心来推动，心的推动那么使得这个十法界的这个善法从地涌出，第二阶段在我们头顶上盘旋，第三个阶段灌入我们的身心，能够推动的是我们这念菩提本愿，那么所推动的就是十法界的善法。所以我刚才强调的最重要的还是你在观想在 拜下去的时候要发愿，发断了修禅度众生的这种愿力，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再配合的这个云彩这种观想，可以帮助你这个愿力的坚固。因为凡夫的着相嘛，那么有这个相的观察，可以帮助我们这种愿心的坚固。好，那么这个就是归式的第二阶段，拜下去之后的观想的方法。好，我们接着看到归结。所谓归结，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已经纳受戒体之后，那么这个时候戒师在做对你所做一种嘱咐，嘱咐你以后啊，咐嘱了哈，告诉你以后啊，要好好的持戒。好，我们看到归结的内容。我摩甲皈依佛境，皈依法境，皈依僧境，尽行受为五戒优活色，如来至尊等正觉是我师尊。三说，三节了哈。好，也要念我摩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境，那么尽行受为五戒优活色，这都是一样的。如来至尊等正觉是我师尊，这个也都是一样的。好，这个是三节了哈。那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做观想，这个地方只是重新的，提醒自己。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是五戒的优活色、优活仪。从今天开始，我们应当以三宝为我们所皈依境，那么祈求因地里面求三宝的加倍，那么果上我们希望成就三宝的功德。那么这个时候，戒师念一句，我们跟着念一句，那么就代表说这个戒师啊对我们的一种嘱咐啊，来交代我们。那我们以后也发愿要照着去做。好，那么这是以二正纳戒体的部分。是整个受戒的核心部分。好，接着纳受戒体之后，我们看到以三事相教戒，戒师接着要为这个戒子来宣示这个戒相，同时啊要为他做种种的恳切的开始，来教戒这个戒子以后啊要趁着我们这个本愿来修行。既然你今天在头前三皈，你发愿我以后圆了十法界的境界，我都要断恶修善度众生，那么我都要不做杀盗淫妄的事情，你既然立这个本愿的话，你以后就要称愿修行，随着你这个愿力来不断不断来造作善法，这样子的话才不会违背今天在这个佛前所立下这个誓愿，才不会说辜负有这样的殊胜的因缘拿受这样的戒体。好，我们看到这个文，世超云智论戒师因欲言汝优婆塞听，是多陀阿协度阿罗诃三藐三菩佛陀为优婆塞说五戒法相，汝当听受。经常这在大智度论里面他说啊，受戒师在受完戒之后呢，应当对戒子说汝优婆塞或者优婆夷听着。听着的话呢有两段，第一段是事相宣示这个戒相，第二段是教戒。看到第一段事相宣示戒相的内容，是多陀阿协度，这个多陀就是如，阿协度就是来，就是如来了。阿罗诃，阿罗诃是阿罗诃，有另外一个翻译是阿罗汉。那么如来有另外一个德号就是阿罗汉或者阿罗诃。阿罗诃的意思是杀贼应供，无声，这各位都很清楚，我们就不说了。那么三藐三佛陀就是正片智，这个佛的智慧它的根本智、厚德智具足圆满，叫三藐三佛陀。那么这个以佛的三个德号来赞叹佛陀了哈。那么也就是说是这个你今天所说的这个戒法是佛陀为你所说的这个所说的这个戒法。好，为优婆塞说五戒的法相，那么汝当听受。那么接着我们看到五戒的法相内容，尽行受不杀生是优婆塞戒，能是否？答能。尽行受不盗是优婆塞戒，能是否？答能。尽行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并卷上说。就是戒师说一句，那你就回答，你要能够受的话你就回答能，你要不能够受的话你就默然。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受完戒之后，我们等于在戒师面前，在三宝面前我们所发下的这个誓言。好，今天戒师问你不杀生你能够持吗，你就发誓我以后能够持。好，那么这是你的誓言。那么有这样誓言的话，可以帮助以后我们在随行当中随行能够比较坚固。那么这是事项。那么接着呢教戒，那么教戒就是说戒师应当告诉一个戒子，你在受完五戒或者八关那个完了之后呢，除了持戒之余还有很多相应的善法你应当要去修，世间出世间的相应的善法你当要去修。 那么底下所说的教诫呢，有四种，四种的善法我们必须要修的。第一个就是要好好的谨慎护持我们的戒法。第一个，是为在家人五戒汝进行受持。第一个告诉说，我们刚刚已经受了戒的戒，五戒的戒体，我们应当进行受来受持这个戒体，要谨慎护持我们的这个戒体，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当供养三宝，劝化做出功德，我们要修世间的福报。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供养三宝呢？因为这个三宝啊是世间的光明。那么众生呢，因为有三宝缘故，所以他才知道什么是正的，什么是邪的。那么这个正，那么同时三宝会告诉他说，这个正的怎么样随顺，那么邪法怎么样破除。所以众生如果没有三宝出世的话，他不晓得说我们为什么来到人世间，那么也不晓得说这个生命结束之后到底要去哪里，完全糊里糊涂的过日子的。所以因为有三宝的注视，所以众生才能够离苦得乐，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三宝是世间的光明，所以我们应当要供养三宝。那么同时我们供养三宝的话，三宝是世间最殊胜的福田啊，所以我们供养三宝啊，可以得到这个大的福报。那我们有大的福报的话呢，那么我们修行才能够得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次有说过这个火宅的譬喻，对不对？那么你如果就说房子如果烧的话呢，你最重要的是要把房子里面的黄金搬出来，而不是说啊把这房子里面一些不重要的这个盆啊锅子啊碗啊搬出来。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色身就像火宅一样，随时啊都会幻灭。那么既然它会幻灭，你就必须要掌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好好的修福报。那么这个福报虽然色身幻灭，这福报能够带到未来世，所以你未来世仍然不断的能够修我们的福报，它是不会失去的。所以我们要修福报。那么同时呢，在我们持戒过程当中，我们如果有福报的话，对我们持戒也有帮助。因为啊，这个福报本身有堪能性，福报大的人啊，持戒也比较不会有障碍。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在成道的时候，这个魔王波旬啊要来扰乱佛陀，不要让他成佛。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就以这个神通力观察，这个是魔王的福报大呢，还是他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福报大？他观察魔王，他为什么会变成魔王？他就是过去生当中曾经举办了一个无遮大会，修了这样的福报，所以他才变成魔王。那么释迦牟尼佛他观察他自己啊，无量劫的今天的苦行啊，这个割肉喂鹰啊，舍身喂虎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纪啊，没有一寸土啊不是我们释迦牟尼佛为了要成就菩萨道所舍身的这个境界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观察他过去生啊修了无量无边的福报。那魔王的福报是只是一个无遮大会的福报，那魔王的福报跟世尊的福报比起来，那差距太多了。所以释迦牟尼佛知道啊，这个魔啊不能够扰乱他，所以管他安住，管魔王啊不能够动到他，所以他能够成佛。所以福报大的人他有堪能性啊，你今天福报大，你今天在持戒的过程当中啊就能够很顺。那我今天没有福报，不仅啊内心烦恼要调伏不容易，同时啊你想要持戒，你就感觉到很多恶因缘，很多人来障碍你，那你要持戒啊会特别的困难。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持戒的原因呢，我们要修福报。那么修福报当中最好的福田就是供养三宝。好，那么除了自己供养三宝之余呢，我们也要劝化他人共同的来做这个功德，做这个供养三宝的这个功德。因为我们讲到我们要利他嘛，要护法，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让一些众生也能够跟我们一样能够离苦得乐，所以我们也要劝化一些众生能够供养三宝。那么同时我们劝化别人供养三宝，他得到福报，我们也可以得到一分。因为他今天供养三宝的福报是因为我们的劝化而得来的，所以他得到福报我们也可以得到一分。所以这个修世间的福报。那第三件事情呢，栽培出世间的善根。我们上次说的五戒啊，它本身是个扰动的，那么这还不是佛陀的这个究竟义，它只是个方便。那么我们在受戒之余，我们还慢慢的栽培出世的善根。我们看怎么栽培出世善根。后年三月六常须持斋，在一年当中的三个月，年当中一月、五月或者九月，就 间隔四个月的，一月、五月、九月，或者你要觉得这样太长了，做不到。月六，每个月当中的六斋日，所谓六斋日就是，每个月的农历的八号、十四号、十五号，还有下半月的二三、二九、三十，这六斋日，要常常的来需要来持守八关斋戒，来栽培这个出世的这个善根。因为佛陀他出世的本怀，像《法华经》说了，为了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开示无上佛的知见，也就是佛陀今天他出世的目的是为了让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当然在成佛的过程当中啊，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意愿啊，在未来成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定也会走出家的这条路。纵然今生不出家，未来生也会出家。那么既然要出家的话，当然必须要这个善根啊才能够出家，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不断栽培，栽培善根。如果说我们现在因缘还不能够走出家修行的路，我们仍然不断的栽培这个出世善出世的善根。那么以后因缘具足，我们仍然走能够走这种修行的路。所以受五戒之余，仍然要不断的在年三月六是这个八关斋戒。当然在律文里面并没有很明显的这么说了哈，那这可能是在大智度论里面龙树菩萨对我们的一种建议哈，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持八关斋戒。当然如果说菩萨戒的人是一定要受了，那就不是建议，但受五戒的人呢，最好也能够在这个时候也能持八关斋戒。好，那第三件事情栽培出世的善根。那么就是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要回向以上所有三件事情的功德，做个总回向。我看这个文，用此功德回施众生，果成佛道。好，用以上三件事情的这个修上面三件善法的功德呢，全部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不是为了自己的离苦得乐，那么完全是为了希望自己和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迅速成就无上菩提，回施众生，果成佛道。好，那么这是第四个回向。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受五戒的人并不仅仅说我就是不要做杀盗淫妄的事情，不只是这样子。同时第二个，你还要修世间的福报，你的福报有开能性，那么可以帮助你持戒。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还更进一步的栽培出世的善根，因为你受了五戒之后，你要进一步提升你的这个水准，我们要栽培出世的善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要将一切的施出施法的功德做个总回向，回向啊，看一切的这个众生都能够成就佛道。好，那么这个是说明四相教戒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这个以上就将整个正式做法的内容介绍完了，各位看就看，各位学习完了各位就知道，我们想要纳受这个上品的戒体的话呢，有两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在受戒之前先练习一下，每天不断的串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好好的忏悔，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忏悔不是说登坛再忏悔就有办法洗灭罪，不可能，必须要在登坛之前我们有个计划，一个月还是半年还是一年，我们有个计划在佛前好好发愿，发了愿力的时候呢，然后定个功课，一天一部八十八佛，两部八十八佛，或者拜大悲忏等等的刑法来拜忏，那么每天不断的去照做来忏悔我们的业障，这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预习的。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要预习的就是这个观想，做三皈依的时候的观想。那么当然包括最重要就是你这个断恶修善度众生的这个菩提心，怎么样让它升起。那当然你要能够忏悔，发起惭愧心来忏悔业障，你能够发起那个上品的菩提心来做观想，这个要你不断的读诵大乘经典，在大乘经典里面不断的去闻思才有办法。你今天学习普贤亨愿品，学习金刚经，学习法华经等等的大乘经典，不断的听闻，不断的去思维，这个时候你在修这个忏悔，修这个发菩提心才办法升起。所以这个我们在受戒之前这两件事情必须要先预习的。好，那么以上就让这个受戒这个正式做法跟各位介绍完了。那么在下一堂的第八课的话呢，问答事宜，我们就要接着要回答一些比较维系的问题， 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得到戒体。那这部分的话呢，我想我们等到明天再来说。那么另外的话呢，这边有一些问题哈，那我在这个地方稍微回答一下。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偷盗体本为礼，不盗但是断恶，为什么说不盗已是法界有形之财呢？这个我们看到第十页，第十页那个左边的页数是与那个别列的地方嘛，好，进行不盗者已是法界有形之财。好，为什么说不偷盗？他们已经施法界有形之财呢，他没有去做，为什么已经有这样的功德呢？那我们上次有说过，这个一切的功德的建立是在我们这念心，并不在于我们这个造作。像我们上次不是说这个其实那个几孤独长者，他这个奇幻金色他没有盖好的时候，他天宫的这个又一天的这个天宫的果报已经成熟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持戒，我们在纳受戒体的时候，我们不是发愿断恶修善度众生吗？那么你今天面对十法界有形无形的境界，你发愿要修善，那么这个时候已经等于不偷盗，就不偷盗来说啊，已经等于就施法界有形的这个钱财了，功德是一样的。哦，这不是说意思不是说不是说你已经去做，而是说这两个功德事实上已经是一样的。哦，因为你这个心是原来法界的众生，那么你对这一切众生。